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五，菲律宾官方表示，中国破坏其南海专属经济区内的珊瑚礁，正在考虑诉诸法律解决。菲律宾副检察长格瓦拉表示，菲方正在研究向海牙仲裁法院第二次提起诉讼的可能性。2013年，菲律宾首次针对中共对该地区的主权提起诉讼，并最终胜诉。日前，菲律宾外交部正在等待各机构对南沙群岛罗祖尔礁的海洋环境被破坏的程度进行评估。格瓦拉表示，该评估不仅是因为珊瑚礁遭到破坏，还因为其他事件和西菲律宾海的整体局势，并补充说，将向小马克思总统和外交部发送报告和建议。此前，菲律宾军方报告称，罗祖尔礁和艾斯科达浅滩的海洋环境和珊瑚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生命迹象。菲方称，这是8月和9月停泊在那里的33艘中国船只造成的。周五，俄罗斯扶植的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官员表示，乌克兰对俄黑海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袭击，引发火灾。乌克兰当天宣称对此攻击事件负责。塞瓦斯托波尔是克里米亚半岛最大城市。当地官员说，袭击发生后，黑海舰队总部的灭火工作仍在继续。根据初步信息，舰队总部周围的民用基础设施没有受损，事发时街上的人们也没有受伤。俄罗斯官媒称，本次袭击黑海舰队总部的是法国制造的暴风之影导弹。俄国防部称，黑海舰队总部大楼遭到破坏，一名军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战略通信部周五证实，乌方成功袭击了俄黑海舰队总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向黑海舰队喊话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舰队有两种选择，自愿或被强制自我清算。周五，印度外交部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前一天发表声明，抗议中国向部分印度运动员发放无效签证。中印之间的领土之争已经蔓延到体育比赛。三位女运动员来自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该地区被中共称为藏南，两国都称自己拥有该地区的主权。印度外交部周五称，这三名运动员获得的是订书机订上的签证，而不是盖章签证，这是有针对性、有预谋的歧视，印度对此拒不接受。为了抗议，印度体育部长取消了对杭州亚运会的参观。据印度媒体报道，这三人已经获得杭州亚运会组委会批准，但他们无法下载资格卡，因此教练只好带另外10名队员周四抵达杭州。这不是第一次中共禁止这三位运动员参赛。在7月的成都世界大运会期间，三人也无法得到正常的盖章签证。周四，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纪元资本表示，由于经营环境变得高度复杂，该公司计划将其业务一分为二，一家专注于亚洲，另一家专注于美国。纪元资本发表声明称，该公司将分拆成两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拥有不同的公司与独立的新品牌。其美国公司将主要投资于北美、拉丁美洲、以色列、欧洲以及美国与印度的跨境交易，而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公司将重点关注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整个拆分过程将于2024年第一季度末完成。纪元资本管理着约90亿美元的资产，持有一些中国最著名科技公司的股份，包括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小米和滴滴出行等。纪元资本并不是第一家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剥离中国业务的硅谷风投巨头。今年6月，美国风投红杉资本也宣布将分拆其中国业务。周四，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几位共和党议员共同提出一项新的法案，禁止中共党员获得美国庇护。该法案名为《禁止中共间谍庇护法》，将禁止共产党或其他极权政党的成员在美国获得庇护。 几位议员声明表示，仅在今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在美国北部和南部边境拘捕了约4万名中国人。法案将确保中共不能利用拜登的边境政策损害美国国家利益。法案还列出了豁免情况，包括在申请庇护之前通过联邦政府批准的服务，公开宣布退党并谴责该党，证明他们入党是被强迫，入党时年龄不满16岁，或者完全是为了就业或获得食品配给而入党，或者政府判定此人掌握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重大信息。此外，美国政府还必须确认此人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